有信的，甚至在讲到另外一些某些人物的时候，还能够讲出他们的家谱来，对吧？比如说谁谁谁的儿子啊，谁谁谁的这个兄弟，谁谁谁的这个姐妹。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人物呢，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名字啊，他是一个穷寡妇。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也就这么多了啊。耶稣呢去告诉门徒的时候，耶稣也没有说这位穷寡妇名叫什么、姓什么、是从哪里来。耶稣说他就是一个穷寡妇啊。那他做了当时所有人可能绝大部分人都在做的一件事情，他到那个店里面去奉献这个金钱。那今天我们取的题目其实是有语病的啊，那这个题目叫做富有的穷寡妇啊。大家都知道说这富有跟穷呢是两个反义词啊，你要么富有，你要么穷，对吧？那圣经里面说他是已经说他是穷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形容词说他是富有的这个穷寡妇？那前几年呢，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某一些人啊，说某一些人呢穷啊，穷到什么地步呢？说穷的只剩下钱了，所以这也是很怪的一句话，说这个人很穷，穷的剩下什么呢？啊，剩下钱了啊。换句话来说，钱并没有让他真正富起来啊，他还是一个穷人。他还是一个穷人。他虽然说银行里面账户里面有很多有很大的一笔数字，有很高的一个金额，但是他从本质上来说他还是穷的啊。那这就有两个概念，一个就讲到说你在物质层面上的这个丰富跟你在心灵层面啊，如果用世界的话来说，用非基督徒的话来说叫心灵层面，那从基督徒的话来说我们说叫做灵性层面，你是一个贫穷的人还是一个富有的人啊。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活在两种不同的标准当中。那一种标准是这世界的标准啊，这世界很正常，这世界是有它世界的这个标准的，比如这个世界去判定啊，什么样叫做成功啊，什么样叫做美丽啊，对吧？什么样叫做成功，什么样叫做美丽啊，什么样叫做富有啊，那什么样叫做有知识啊，什么样叫做聪明啊，什么样叫做有学问啊，这所有这些东西，这个世界是有它自己的一个标准的。那这标准比如说美国去衡量这个中产阶级啊，衡量这中产阶级的时候，或者我们加州或者我们北加州在衡量这个贫穷跟富有的时候，它是有一条线的，对吧？那现在这条线是说一个家庭年收入大概如果不到12万啊，我具体数字我记不住哈。他说如果在硅谷啊，在湾区这一带，如果你的家庭收入不到12万呢，这条线叫做什么线呢？叫做贫穷线啊。所以呢你过了这条线呢，你就属于中产啊，或者说你是脱贫了啊。你在这条线之下呢，你就属于什么呢？啊，你就属于这个贫穷的这个家庭，所以这个就是标准了。如果你只要这个标准是贫穷跟不贫穷的标准，就是说你只要你的这个工资单可以显示超过这个金额，你就可以脱离这条线，你就到另外的一个层次上面去。那美丽不美丽，这世界也有这世界的标准，对吧？那在现今这个时代，什么是美呢？啊？长得像韩国人就是美嘛，对吧？你身材要什么？身材要苗条哈，那眼皮呢？不能像赵牧师是单眼皮，要是双眼皮啊，双眼皮才是美，单眼皮才是不美。所以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双眼皮要把它填回成单眼皮的，对不对？你只听到说单眼皮要割什么？要割双眼皮，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嘛。这标准就是说，双眼皮才是美的，那单眼皮就不够美啊。所以呢，你在这不够美的时候呢，你就要把它拉一条线啊，或者埋一条线在里面，把单眼皮变成双眼皮啊。 你才能叫做美。大家不要觉得是标准 是影响不大哈。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天分啊，这天分就是我如果累的话呢，我会变双眼皮的。那就是很累的话，就是如果睡眠不够的话，这个我会变成这个双眼皮。结果发现呢，我们家老二呢也遗传了这个天分，所以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从来就没有讨论过说什么双眼皮美单眼皮不美这个标准，我从来就没有讨论过，因为我们不会去讨论这些话题。但他有一次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这个变成这个双眼皮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跑过来问我，他说爸爸爸爸爸爸，我变双眼皮了，我有更漂亮吗？那就是说他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怎么样来的，但是这个标准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们发现呢，圣经里面很多标准跟世界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会说，他说美容是什么？美容是虚假的。艳丽是什么？艳丽是虚浮的。那这个标准如果放在我们今天，很多人这个拼了命要去挨刀，然后要做到自己这个美丽的这些人身上，他会觉得说，诶，这句话你到底让我何去何从呢？对不对？那可是圣经说的，圣经说哦，艳美丽是这个美容是虚浮的，艳丽是虚假的。我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呢，必得称赞。那这就已经完全脱离了所有外在的衡量的标准，而进入到说，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重要过你是长得怎么样。你是怎么？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说，上帝看的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不是看你住在什么房子里面，你开的是什么车子，你名片上可以印什么样的这个称号啊，然后你有多少个所谓的这世界上的这个荣誉。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就不能够达成，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圣经里面的标准是说，以上帝以神的眼光来去看你，你是不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看到这个穷寡妇，这穷寡妇很穷，穷的就只剩下两个小钱，但是耶稣在看了那一整段时间，许许多多人来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却留下了不同的一个评价。耶稣说这个穷寡妇是了不起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是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穷寡妇是了不起的？为什么耶稣给了他那么高的一个评价？为什么耶稣没有把这些评价给了那些财主？因为圣经里面说的，因为圣经里面说耶稣当时看的不只是一个，耶稣不是在这里打一眼然后说哦，这个穷寡妇很不错。圣经里面说耶稣坐着看什么呢？众人啊，是很多人。那众人里面有什么呢？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什么呢？若干的钱。什么意思？数得出来数不出来呢？数不出来。就是你如果照着一般情况上看，你往里面提钱，你就听见里面滴答滴答在那里响，听见钱的这个声音，冥币的声音，你不知道它里面是多少的这个钱。但是这穷寡妇呢，太少了，所以很好数，对吧？我这一张钱放进去呢，你可以数得到，我这一把钱放进去呢，你就说哦，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多少钱。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啊，就是一个大钱就投进去了。那所以耶稣不是只看他一个人，耶稣是看了所有的人，然后做了一个比较，然后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今天呢，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投的最多的，给的最多的，奉献最多的是这个穷寡妇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穷寡妇，这个富有的穷寡妇。第一呢，为什么说这个穷寡妇了不起呢？ 这个词其实我们这几年常常会用到哈，这个善意跟恶意。我们如果去给穷寡妇当时的生活的状态来下一个定义，大家觉得这个穷寡妇当时是活在一个充满恶意的社会当中呢，还是充满善意的社会当中？恶意还是善意？善意还是恶意？就他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面？就大家对他好不好吧？我就问，就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家觉得当时这个社会也好，或当时这个人群也好，就是说人群对于这个穷寡妇好还是不好？不好。怎么样可以证明他不好呢？说这个穷寡妇穷到只剩下两个小钱，可是在这种状况里面有没有人帮助他呢？没有人帮助他。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财主他要把钱呢投在这个钱箱里面，但是这个财主不会把钱放在什么？放在这个穷寡妇手里面。这个是基督教里面非常就是非常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我呢要坐在上帝身上，我不要坐在人的身上啊。那所以呢，我拿过来把它丢在这个钱箱里面，但是我不要交在那些就在我身边他就需要的那些人，我看不见。所以耶稣曾经有一段的这个比喻是非常的贴切的，但很多人可能忘记了。那我今天就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然后我们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选择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好了，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请我们的接待给大家一本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绵羊与山羊，大家看到了吗？好，那翻到了的话呢，我们就，25章31到46，翻到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读。那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好吧，我们分开来读。弟兄来读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好，这段圣经很有意思，无论是做了没做的人呢，他们都认为说我没有机会，对吧？我们对于那些做了的人呢，那个王说，他说，哦，你们做了很多事情，我饿了你们就给我喝，给我吃，我渴了你们就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就留我住，我病了你们就来看过，我在监里呢你们就来这个来看望我。哦，那个右边那群人说，哎，他说我没有做过呀。我没有做过呀，我没有见过你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里面呢、啊。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王说，他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呢，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对吧？那反过来，王斥责那群人说，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些人说没有啊，如果我要是知道是你的话呢，我肯定会做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看到你作为一个王，你要是饿了，我们肯定给你吃啊。啊，你要渴了我们肯定给你喝啊，可是我们没有机会啊。那王说机会就在什么地方啊？机会在什么地方？说机会就在你身边，就在你身边，你身边有饿了的人，有渴的人，有这个需要照顾的人啊。那王说就在你身边，你如果我们如果想要说，哎，我要找一个机会，找上帝饿了的机会，找得到找不到呢？我们一辈子从出生到我们死为止，我们要找一个机会，找上帝饿了的机会，找上帝渴了的机会，找上帝需要我们帮忙的机会，我们一辈子都找不到。可是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我们身边的人饿了的机会，渴了的机会，需要的机会，我们找得到找不到呢？我们找得到。可是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坐在他身上？你愿不愿意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最卑微的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哦，我只要把钱捐给上帝了，就已经代表我履行了所有我应该承担的对于人群、对身边需要的人的这个义务。所以就造成一个现象是说，那个穷寡妇就在这群财主的这个身边，但是这个社会是可以让这个穷寡妇，让这个好的人可以可怜到这个地步，可以穷到只剩下两个小钱。所以如果我们活在当时这种状况里面啊，那我们在这样一种社会，这样一种制度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去看这个社会，去看这个身边的这个人？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切身的这个体会，就是说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世界好像是越来越恶意，对不对？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听到一些消息，听到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满满的这个恶意，就有很多人往食物里面打什么毒素啊，还是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去做？那我们会听到说幼儿园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所以家长们就开始对这群小孩子们赶紧去普及这个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美国开始做那个 Me Too， 就是在职场里面那些老板对于女下属或者对于男下属的这个性骚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会说啊、哦，我们原来活在这么糟糕的一个世界里面。那 所以我常常会对大家有一些会对有别人有提醒，那我不记得是具体是谁了。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认识的一个人去欧洲旅游，他要去意大利。那我呢知道一个消息呢，我就知道说这个罗马呢这个很多小偷啊。那我也看，我这是我知道的，我罗马有很多小偷。然后我也看到一些视频，就比如说那个你从罗马这个机场里面出来，或者说到了这个火车站里面出来，那很多人跟你要跟你要么是卖地图啊，比如说啊先生什么，我给你看什么啊，看这地图，他的地图一摆摆在你这里呢，然后其他人就什么，就偷你的包。那另外呢，另外一种状况呢是有人问你路，说哦先生你知道这路怎么走吗？你事先一挡呢，东西就被什么啊就被偷走了。所以那次我就跟那个人讲，我说你呀要小心啊，我说你要小心。我说罗马很多小偷。结果呢他度完假回来，然后去跟我去讲，他说詹姆斯，他说你跟我讲那一句话，说罗马很多小偷，他说我们这次呢差一点就毁在这句话上面。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呢一到罗马呢，我们看见所有人都像小偷，就是所有人都一围过来啊，就冲着我什么来的，冲着我钱包来的啊。所以他说你说的是对啊，他说罗马确实是很多小偷，他说但是呢可能我们的反应过度了，然后我们就把所有人都看成什么，看成是小偷。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我们这前几天这个整个神经是绷在那里的啊，就怕说啊永远想着护照在哪里，这个信用卡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不敢跟任何人有接近的靠近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满怀着什么啊，满怀着恶意的，大家都是冲着我钱来的，大家都是冲着我好，大家都是来这个伤害我的啊啊。结果他说第三天他在一个火车站里面就碰到一个老人家，那他呢是要问路啊，那他也挣扎了很久呢，我那句话对他脑子里还有影响力，他就去想，他说我找这个老人家呢，他说我也是经过计算的，他说我想呢就算他是偷他也跑不快啊，你知道吗，我还能追得上，所以他就说我就去问他，他说我问的时候我都是这样问的，说哎老先生这个东西怎么样，然后他当时这个老先生呢就很热情，他说哦，他说你我知道那里怎么去，他说我带你去吧啊，我带你去吧，他说那他说我一看到他带我去呢，说哎呀这个无事献殷勤非奸记账对吧，那这肯定有什么原因，说那我就跟他讲清楚，说那老先生你要不要钱呢、他说那老先生就觉得自己很受伤害，他说不要钱我带你去啊，那我带你去，他说那我也很花你时间，他说没有关系我就兜个圈就好了，他说一直等到我带到目的地的时候呢，我对这件事情还有什么还有怀疑还有戒心的，他等到这老先生走了，我把自己身上全摸一遍东西都还在，说哦这件事情是什么，这是一个好人啊，这是一个好人，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活在一个恶意的社会里面，我们最大的这个损失就是当我们活在一个恶意的社会当中的时候，这个恶意的社会会把我们变成一个有恶意的人，然后我们反过来去面对这个社会，所以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恶性循环就是说我们身边有不好的人，这群不好的人把我们也变成不好的人，然后或者是说这种观念是让我们去用不好的态度去面对那些可能好的人，而那些好的人在我们的言语眼光里面看到恶意， 看到怀疑，他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产生疑虑，说我还要不要继续再这样做下去。你换成那个老人家，如果有换成是我们，我们今天好心好意要去帮一个人，那一个人把你当作贼一样去还的时候，你下一次还愿不愿意再去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恶意，但我们要去防备这样的一些恶意，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个恶意的世界把我们变成一个满怀恶意的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穷寡妇，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她虽然活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但是她想到的不是报复，不是埋怨，不是控诉，他想到的是什么？是给。所以我们去想说，当一个人到这种境地的时候，在这种状况里面的时候，当他已经被所有这些有钱人已经无视，当他生活已经落到这样一种窘迫的境地里的时候，这种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他的善意，并没有改变他那一个善良的人，那一个大方的人，那一个慷慨的人，那一个本质，这个恰恰是最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们都是会随着环境所改变的。我们看到很多寡妇，这些寡妇是怀着恶意，对世界怀着恶意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东那些极端分子，什么样的人会愿意拿着炸药包冲向这个人群？你觉得这群人是怀着善意还是怀着恶意？是什么让他们心里面满怀恶意？是因为丈夫死了吗？是因为我是寡妇吗？我天然这个寡妇的身份本身就让我有很多抱怨的理由，有很多很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的这个理由，我还要拿什么去给人家去施舍，去给予，去奉献？那不要想了，我要想的事情是谁来施舍我，谁来帮助我，谁来给予我。但是这个寡妇不一样，这穷寡妇不一样，他想的不是这些，他不是说我等着你们来施舍，我等着你们来眷顾，我等着你们来帮助，他想的不是这些，他想的是说我还能够给别人什么，我还能给上帝什么。一个人如果他觉得自己还有能力给，他就是有钱人，他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不够，这是我常常讲，一个人如果觉得他，一个人永远觉得他自己不够，那他永远就是一个穷人。一个人如果觉得说，哦，我够了，我不但够了，我还够给谁？给别人呢？你说他不富有吗？你说他比我们穷吗？我想我们今天在座所有人，我们都比这个穷寡妇有钱，对不对？我们今天有谁穷的银行里只剩两分钱呢？有没有？可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资格在这个寡妇面前说，哎，我比你有钱呢，我比你富有呢，我比你更懂得感恩呢？这就是差距啊，这就是不同啊，这就是我们跟这个穷寡妇最大的这不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是我们觉得不够，我们还觉得自己穷。可是这个穷寡妇有两个小钱，觉得够，觉得说不单单够，我还能够可以，我还能够给，我还能够把这钱给出去。你说是他穷呢，还是我们穷呢？而他对这个世界并没有说觉得说这世界对我不够好，或者上帝对我不够。他如果觉得上帝对他不够好，让他死了先生，又让他变得那么生活又那么缺乏的话，他就不会把这两个小钱放在这个圣殿里面，放在这个银库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心里面有力量的人，这个是环境所不能够改变他的一种力量，在这穷寡妇身上，他身上有他的这个坚守。不管这世界怎么样，他是这样去对待这个世界，他是这样去对待那一位上帝的，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生命里面可能的窘迫跟艰难跟困苦的。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了不起的地方。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 概念啊，他的生活是很贫穷的，但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定位，他觉得自己是有收获、有丰富的。所以，人的贫穷与富有，真的不是不是物质，或者说不是某一个数字跟金钱就可以拿来作为一个硬性的标准跟界限能够去衡量的。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准都是不一样，对吧？我们的银行里的存款也应该是不一样，但是呢，可能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定义或者评价也是不一样的。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很够了，我已经丰丰富富，我已经很满足了。但是我也相信呢，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还不够，我还差的我还差得远，我跟谁比啊？我跟这个我们当中某某人比，你看他这个房子多少套，或者说这个工资会多少。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人生当中不同的追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人生不同在意的不同的东西。那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两天之后就要被抓，然后就要被审判。然后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很清楚地对门徒说，甚至连时间都讲出来的时候，两天之后这些事情就发生。那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圣经里面的描述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一段描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很冷酷的一种状况，就是说耶稣说，我两天之后要死了。那马太去写这段话的时候，就用这句话当作句号结束，然后呢，另起一行的时候就去讲另外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冷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说，哎，弟兄姐妹们，我两天之后要死了，大家会说什么？啊？你们不说话吗？说句号话。死去吧那你会说啊，牧师，你还有什么交代的吗？我可以帮什么忙吗？这个有什么地方你想去吗？我可以带你去啊，对吧？那这是人之常情。我说两天之后我要什么，我要死了，然后大家沉默一句话不说，然后两天后我死了。那这是什么世界？说那这群是什么弟兄姐妹？那我还当什么牧师？可是问题是耶稣当时就是这样子了。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说，耶稣说两天之后我要死了，这话结束了。没有任何一个门徒说，哎呀，夫子啊，怎么办啊？那为什么呢？这事情能不能改变呢？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呢？没有人啊，没有人。结果谁呢？谁抓住这个机会呢？圣经里面说那个人也没什么钱，没什么钱。谁呢？玛利亚。说玛利亚呢去买了一玉瓶极贵重的香膏，把它打破了抹在耶稣身上。然后呢，门徒当中说他门徒当中有人说，就是犹大了，犹大说，他说何必这么浪费呢？他说这个东西如果卖了，可以卖30块钱，可以拿去周济许多的穷人啊。那这个时候跟我们刚刚讲的有点不一样了。那耶稣要坐在耶稣身上的，那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嘿，他说你们要知道，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弟兄姐妹注意哈，耶稣说了，说我们身边常有什么？常有穷人。意思是说，你的眼睛不要看不见那些穷人，你要看见那些穷人就活在你的身边。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呢不常有我。 说两天之后我要什么？我要去钉十字架了。那玛利亚呢？他说这个是为我安葬的时候做的。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说你们就只看我啊，那玛利亚这件事情就一辈子就那么一个机会，两天，这个时候玉瓶打破了，抹在耶稣身上，除了他之外，两天之后还有谁有机会可以把这玉瓶打破了抹在耶稣身上？我们做不了了，做不了了，坐在谁身上啊？坐在谁身上？坐在身边的人身上。那可是问题是说，当那些人去问这件事，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一个概念就是不值嘛，就不值嘛，就是说你买这玉瓶打破了抹在耶稣身上，这个东西就完了，就没了啊，那个钱呢在那里嘛，钱在那里，它是真实的啊。所以你经常听到有人这个在讲到自己的这个理财观念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要去旅游呢？电视里看看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我有个阿姨是这样子的，她天天在电视前面旅游，她说为什么去旅游呢？我这个电视里看看不一样的吗？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不是可以生利息吗？哈，那人对于金钱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态度，所以呢，他有可能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他存了无数的钱，他的所有的满足跟快乐都在数钱上面，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快乐在怎么样去啊合理的好的去花这个钱上。玛利亚这30块钱对于玛利亚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但他觉得说，哦，今天就这个机会，我要去做一件我认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一个字叫意义，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觉得我值得的这个事情上。那玛利亚觉得说，我今天花这个钱花在耶稣身上，哪怕这个钱对于我来说是很大数目的一笔钱，但是我要去做，因为这是我能够为他去做的，这是我能够为主去做的。那耶稣在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你做的不对，你浪费呢？耶稣没有说，他说他是为我安葬的时候做的。耶稣的心是满足的，耶稣的心是喜悦的，耶稣的心是开心的。所以耶稣甚至很开心很喜悦，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要讲什么？他说要讲这个事情，要做个纪念。那所以对于玛利亚来说，他是觉得我如果能够抓住机会为耶稣做一些事情，那我怎么样做都是心甘情愿的，我都是满足的，我都是开心的啊，我都是开心，我心灵是满足的，虽然我物质上有损失，但是我心里的喜悦，心灵的满足，那是物质所没办法去做交换的。可是反过来，这件事情之后，接下来马太把笔锋一转，转到谁身上呢？就转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转到犹大身上。说犹大是怎么样呢？说犹大在这件事情之后就去找那些祭司长，然后商量着要去卖耶稣，要多少钱呢？30块钱。他是认为说，我这30块钱拿到手了，我就变得比我没有30块钱之前更富有了，对不对？这是犹大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说我要把这钱拿到手，这钱拿到手了，我一定更开心，我一定更高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犹大有没有拿到这笔钱呢？有。可是犹大拿到这笔钱之后怎么样呢？心灵破产，心灵破产。他拿着这笔钱，他觉得有意思没意思呢？没意思。他手上拿着这笔钱，他觉得没有意思，什么没有意思？人连活着都没有意思，所以他去干嘛？上吊死了。这是一个抱着30块钱死了的人。你说他物质有没有增加呢？有增加。可是什么破产了呢？心灵破产，灵性破产，人生从骨子里面破产了。我们要知道说，这破产不单单是讲 你银行里面的钱破产了，你的道德会破产的，你的灵性会破产的，你的心灵会破产的，你的情感会破产的，你的友情爱情是会破产的。我告诉你，我希望我们如果要碰到破产的话，最好的破产是银行破产，而不是其他的破产，因为那些东西的损失比那个要来得更加的沉重，不是你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你要不是说我们就只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做二做一的这个选择。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不在于说你有多还是有少，或者你一定要穷到那个寡妇你才能够变成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丰富者，不是，而是说你在面对这些物质的时候，你满不满足，你满足，你知足，你就是一个富有者。因为圣经说的，说这个人要有衣有食，就当什么？就当知足。中国人讲说，知足者呢，常乐，你快乐就来了，你满足，你满足，你在满足的基础上，你会觉得说，哎，我可以给。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不够，他不可能给的。他觉得说不够，我还不够，我还不够，他是不可能给别人的。奉献也是一样，你就是说我今天觉得说，哎，上帝给了我还不够多。你给上帝你舍得吗？只有你觉得说，哦，所有都是上帝给的，那你就觉得说，哦，给上帝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你很开心，你很高兴。如果你在不够的时候，你被逼无奈去做这件事情，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见得说银行存款多的人他就是一个丰富者，不是的。也不见得说他没有多少钱他就是一个贫穷者，不是的。要看你对于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评价。所以不要做一个坐拥百万财富的贫穷者，要做一个能够在上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面都丰富的丰富者。保罗说了，说我凡事都得了秘诀，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凡事我都得了秘诀，因为我知道什么是至宝，我知道什么是至宝，我把万事看作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如果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是至宝的，你会觉得自己贫穷吗？你会每天还觉得说上帝给我们的不够多吗？我们每天都那个什么那个《红楼梦》里面那首诗啊，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背的。说的，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是什么啊？只是财富忘不了啊。说人人都说神仙好，我要去多当神仙，这个高官厚禄忘不了啊。这个就是说，你说我们都讲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真的要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排行的话，我不知道耶稣会排第几啊？这个到底是上面往下数还是下面往上数，都是一个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他是真的是这样做。他说我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我的至宝。有了这个至宝，其他就都是粪土。这个至宝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就是什么？就是至宝。人没有比财富更高的追求，你叫他不追求财富，追求什么？人如果没有比这个名利更高的追求，你叫他不追求名利，去追求什么？所以丰富不丰富，看我们心灵面对上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也看我们对于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评价。那第三，汲汲营营啊，所谓的汲汲营营这个词呢，就表明一种非常努力的一种状态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用到这个成语的时候，就是讲到说，名啊、利呀 啊，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这个汲汲营营为着什么啊？为了名利。我们发现哈，圣经里面说，他说去讲这个场景的时候，就我们就可以看到呢，那个场景可能是蛮热闹的，因为好些什么财主 请问大家，财主是怎么样看出来的？你们能不能看出我们当中谁是财主？啊？如果不了解的话，都不了解的话，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看出这些人是财主？肚子大？啊？还是怎么样？肚子大可能是厨师？啊？对吧？不一定是财主。那问题是说，圣经里面说这财主啊，这些财主是别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他是什么啊？他说财主。那我想可能呢，看出他们是财主，是因为他们这个投钱的这个动作是比较大的啊，投钱的动作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努力要让大家明白说我呢。做了，我往里面投了多少的钱，对吧？那所以他要努力让别人知道说，你看我给的多，你看我给这个店里面我奉献了多少多少多少啊的这个东西，多么大的一个数额，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啊。那呢就好像陈光标到台湾去的时候，我不说这个人怎么样哈，我只是说讲这个现象哈。陈光标到这个台湾去的时候，把人民币。是对人民币吗？还是对台币？你们不知道吗？就我中国有一个人到台湾去，他要捐钱，我不知道是对人民币还是对这个台币啊。反正他这一个台上钱什么，堆满了，这个很熟，你知道吗？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说这个那个拿着支票，对吧？拿着一张。大的支票两个人抬着都已经是蛮熟了，那这个人更熟，就是他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然后运过来，然后把它什么，把它堆起来，啊，然后把它堆起来。那你说他图什么呢？你叫他偷偷摸摸的把这事情做了，他做不做呢？啊，你就是说，哎，我今天，哎，光标，啊，我们今天捐100万。啊，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三世界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你不说我不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捐不捐？他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呢，我就不捐了。那如果说报纸知电视知广播知，我就捐了。啊，那我做这事情我得让人家知道，我不能不让人家知道啊，你得要知道说我这人多大方，我一捐几百万捐。捐这个几千万的，我是这样的一个捐法的。可耶稣说的很清楚，耶稣说，谁捐的最多呢？啊，谁捐的最多呢？寡妇捐的最多。说那你们那个呢是多出来的钱，寡妇是什么？是他自己一切所有的。所以如果从财富的比例来说，这个穷寡妇捐了100%。那财产那个财主可能捐了千分之一，啊，万分之一。他如果说要论这个捐的中心或者给的多的话，谁给的多呢？穷寡妇多。可是这穷寡妇有没有拿着这两个小钱说：“哎，大家看呐，大家看呐，我就这两个小钱呐，捐了，死就死吧。”啊，有没有呢？没有。啊，他就是投进去了。如果耶稣没有看见，那这就是当时这个人群里面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是完全可以被忽略，可以被排除，可以被视而不见的一个人，啊，可是他做了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给了100%。我们这个开会师上会师啊，我们这个开会师说将最好的献出，我们的上会师说什么？一切献上。谁做到了呢？啊，穷寡妇做到了。穷寡妇做到说他是把自己一切的都什么啊都献上，可他说什么没有呢？没有说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概念，你是为人做还是为神做？你如果为人做呢，你如果是为人做呢，这个汲汲营营呢是很大的一个诱惑，是很大的一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就是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希望被谁看见呢？被人看见。可是如果说我们觉得，哎，我是为神做的，啊， 我就是为神做的，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别的，我就觉得神恩待我，我就是想要这样去做。那你不管人家怎么样看你，你都是会去做的，对吧？所以耶稣其实说，耶稣说，哎，你们的事呢要做在暗中，然后呢你暗中的父呢必什么？必查看。你暗中的父必查看。所以你不要因为人，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想法是我要做给人看，这种观念是很可能会带来我们很多的动作，很多的行为是会扭曲掉的。这个扭曲是很可怕，就是说我们会讨人的喜欢，我们想要得人的称赞，我们想要得人的这个认同，可是呢讨人喜欢真的很困难。弟兄姐妹们，讨人喜欢不容易的，你要讨所有人喜欢就更痛苦。我们今天在座这么多人，我能讨你们每一个人喜欢吗？那我得变态到什么样才能够讨你们每一个人喜欢？你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东西都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喜欢化妆我也喜欢吗？你喜欢去有些特别的爱好我也得要喜欢吗？我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人，如果我们想要去讨所有人喜欢，你就是自己扭曲嘛，你就扭曲的不成样子，你可能会讨所有人的这喜欢嘛。那可是圣经没有对我们有这样，圣经说其实你有一条很简单的路可以走，你要去讨谁的喜欢？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欢比较简单，因为人的观念会变的，人的标准是会变的。他今天喜欢吃香蕉，明天喜欢吃芭乐啊，你怎么办？可是上帝说对的就是什么？对的就是对的，好的就是好的，是的就是是的，非的就是非的。上帝的标准很简单啊，所以上帝也保罗也说，他说我不是去讨人的喜欢，我要去讨谁的喜欢？去讨神的喜欢。这是聪明人啊，这是聪明人。你去面对上帝，事情就变简单；你要去面对人，事情就变复杂啊。人是最复杂的。我们面对上帝，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圣经里面记载的清清楚楚，我们尽心尽力遵从神的话去行，靠着神的能力就好了。那可是如果我们面对人的话，这个人喜欢这个，那个人喜欢那个，这个人是这个想法，那个人是那个想法。所以我们在学课里面讲合一的是，我们要知道说合一有个最基本的焦点基础是什么，在基督里面合一，对吧？那这个在基督里这三个字去掉了，那大家觉得说这可能不可能呢？啊，不可能嘛，怎么可能会合一呢？我跟你那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穷寡妇她是安安静静的做了一个讨神喜欢的人啊，所以那个坐在人前的耶稣也说了，耶稣说，你如果是做给人看呢？你呢，在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赏赐已经什么？已经拿完了。大家注意哈，耶稣说了，耶稣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好，当某一个人看见你说，看见那个财主说，哎呀，老兄，你捐的真多呀，你的这个赏赐已经什么？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赏赐有没有呢？没有了。所以耶稣说原话就是这样子，耶稣说，如果你要是得人的称赞呢，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啊。可如果你要去得神的这个称赞呢，你如果做这件事情是要得神的称赞，那个赏赐从谁那里来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人安静下来，什么时候能够安静下来？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能够安静下来，你能够安静下来，你才能够看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啊，不该做什么。所以我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在这世界上汲汲营营每天忙碌不休的人，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会像这穷寡妇一样，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给予上帝什么，应该去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跟神都有自己不同的建立关系的方式跟灵命成长的这个途径，那但是 在这样一个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需要有一颗安静的心，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该做什么，我该寻求什么。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要在上帝面前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寡妇是穷的，但是在神眼中是富有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呢，我们在上帝面前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着丰盛生命的人。那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所以更丰盛的生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所以这种慷慨、这种感恩、这种安静啊，这一种这个坚韧，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去渴慕的。好，当然这穷寡妇可以对我们生命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帮助。愿主祝福他的话语。